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第八章，墓室大清理，开棺验尸。6月7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野秋携夫人、文物出版社社长高吕芳，在顾铁福和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军区副政委潘振武陪同下，抵达雷古敦古墓发掘现场。此时，整个墓坑之内的状况是：西式漂浮的彩棺随着水位回落，或仰或躺，横七竖八地倒卧着，四周散落着一堆堆竹席、碎骨等物。北室分布着一堆堆的兵器、车器、大型铜器和一时尚分辨不清的文物。中室的零散器物基本清理干净，为庞大的编钟、钟架与中层以下大型俑钟尚未取走。东室最显眼的自然是屋里于东南部的彩绘巨棺。面对规模如此宏大的墓框，蛟龙一样威仪磅礴、凌空欲飞的编钟，以及气势恢宏、如同小山包一样高大耸立的彩色巨棺，曾观看过不下千余座墓葬的王野秋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当即表示不虚此行，大开眼界，一定要在这里多住几天，尽量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尽一个国家文物局局长应尽的责任。当天下午，王野秋与潘振武听取了古墓发掘领导小组人员的汇报，根据开棺必须经得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要求，发掘现场总指挥谭维四就有关开棺方案做了具体说明。谭维四说，方案分为两套，一是整棺取掉，调出后另选场地开棺清理。此前已与驻随县炮兵某师和雷修所联系好了载重8吨的黄河牌吊车一台，解放牌载重汽车两台，同时还有雷修所工程师刘秀明设计了一个载重5吨半的平板车一部待用。当主棺调出后，可直接放于平板车推走，到驻地一个面积达300余平方米的仓库开棺清理。不过，毕竟这么庞大的桐木结构的套棺，现场的发掘者谁也没有见过，如何开启、取掉都没有经验。光凭吹牛皮、耍嘴皮子没用，必须钉是钉、卯是卯，一丝不苟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准备。比如这个棺的重量，谁也没有把握说出具体数字。我粗略算了一下，可能有4-5吨，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以前哪见过这么气派宏大的棺呢？为慎重起见，我们专门找了雷修所工程师刘秀明，用科学的方法来计算重量。验算的结果是，主棺木板和外部的青铜框架二者加起来，总重量当在3.5吨或4吨左右，不会超过5吨。这个数字和我估计的差不多，以8吨重的吊车来起吊5吨以下的主棺，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有的同志说不可能有这么重，有的同志说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七嘴八舌，吵吵嚷嚷，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怕万一出现差错，又决定从附近一家建筑公司借到一台载重5吨的解放牌吊车，以为备用。说到这里，谭维四稍作停顿，以观察对方的态度和听取指导性意见。王野秋坐在桌前，抽着烟卷儿，喷着烟雾，两眼放光，面带微笑地望着谭维四，连连点头，一副亲切赞赏的慈祥模样。身边的潘振武正襟危坐，眉宇间透着军人特有的干练与机灵，神态严肃。从面部表情看，两位领导都没有明确表态或暗示。谭维四喝了口水，清清嗓子继续汇报：二是考虑到这座古墓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又被积水所浸泡，棺木可能变质并较脆弱。假如主棺质地脆弱，整体结构不够牢固，无法整体取掉，则就地解决，在墓坑内开棺验尸，清理随葬器物，然后分层取掉。目前除吊车等重型机械外，开棺的各种工具和器材也已准备完毕。考虑到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古尸的潜力，这座古墓基本上算是保存完好。尽管 套棺外层的顶盖已有较大裂痕，且时间久远，但里边的内棺还未见明显的裂缝。若密封得当，或许还有完整的古尸出土。鉴于此情，发掘领导小组已做了古尸出土后最为重要的防腐准备，同时与参加过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西汉古尸解剖工作的武汉医学院武忠弼教授约定，一旦发现古尸，请他立即率领医学专家小组赶赴现场，实施古尸现场保护与解剖研究。王野秋听到这里，禁不住点了点头，对以上两个方案表示认同。潘振武也表示赞成，并为发掘领导小组和谭维斯等人考虑的比较周到云云。于是王野秋代表国家文物局当场拍板，主官可以起调，事不宜迟，越快越好。自己与潘副政委等人将亲临现场助阵指导。众人闻听，皆大欢喜。发掘领导小组组长邢锡斌决定当夜起调，王野秋与潘振武欣然同意。当天晚上，天气晴朗，月明星疏，决水河畔吹来的东北风把白天被太阳暴晒的一股闷热之气吹散。约九点，王野秋、潘振武及省立县各色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到了发掘现场，在墓坑旁一张简陋的木质排椅上就坐。早些时候附近的顾铁福也于当日返回，并作为大字号专家在现场为起调方案具体实施出谋划策。吊棺与开棺验尸的风声早已传出，普通民众的好奇心再度受到刺激，纷纷向发掘现场奔来。尽管军地双方执勤人员进行了有效阻击，仍有3000余众借着夜幕的掩护，或假公济私骗取通行，或强行闯入，或翻墙而过，很快将工地围得水泄不通。此时有刘秀明工程师设计的平板车已停放在坑边，位于主棺西南方向墓坑之外的载重吊车昂首挺立，悬挂的钢丝绳微微荡动，夜色中如一张搭弦的巨弓，忍而待发。考古照相师、电影电视摄像师等等纷纷选取理想位置，憋足了劲儿准备捕捉拍摄雷古顿古墓自发掘以来最为难得的也最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性镜头。整个现场灯光闪耀，人影绰绰，清理组人员上蹿下跳，坑里坑外汗流浃背的来回的忙碌呼喊。工地外侧人群骚动，或抢夺有利地形，或征战最佳观看位置，争吵叫骂之声此起彼伏，形同挖塘。当现场总指挥谭维斯来到资深考古队员程新仁面前时，一把大胡子的老程突然抬头说道：老谭，我想起了一件事。
啥事？
谭维斯不解地问道。3年前的今天你在哪里啊？
3年前？
谭维斯一愣，略加思索，立即惊喜地道：
哎呦，你要是不提这个事儿还真是忘了，江陵凤凰山啊，这真是太巧了。
程新仁一个提醒，令现场几位老考古队员精神越发亢奋，思绪再度回到1975年6月7日那个不平凡的日子。就在那个夏天的夜晚，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开始吊棺。当考古人员费尽力气将墓中的棺椁吊起之时，棺内积水从裂开的缝隙中哗哗外泄，满怀希望的众人心情也像流水一样四散消失。谭维斯怀着一线希望，坚持将棺运到荆州博物馆开棺验尸。至凌晨5点，奇迹显现，南尸乍现，众人皆惊，京城为之轰动。世事难测，聚合分离皆有缘，想不到事隔3年，同样是6月7日的夜晚，考古人员竟遗失雷古墩，在夏季暖风的吹拂中再度重复当年的历程。天也命也，亦或天命聚合也，只是斗转星移，白云苍狗，此关非彼关，现在面临的将是更加困难和复杂的一场考验。
说不定上帝保佑，关中再出一具男尸，这个男尸一出，那就是马王堆老太太和江陵凤凰山老爷子的祖宗级人物了。
身边的考古队员刘炳满脸兴奋地说道。
但愿如此吧。
谭维四满脸深沉地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时针指向了十点。他打起精神来到一个土堆上，喊道，
杨定爱，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杨定爱等东市清理小组人员已对主棺做了安全保护，四周用角铁锁住以防散架，周身又用塑料泡沫做了包扎，底部垫有厚木托板，千斤绳系于托板之上，起吊人员站于一侧，架在坑外红色砂岩上的载重吊车，车身又用千斤顶和枕木加固，不至于因重力过大而发生前倾甚至趴伏倒吊现象。支援吊车的炮兵某师首长特地派出一位经验丰富的汽车排长和一位技师站在一旁协助，做到万无一失。机车发出隆隆的声响，司机宋宝炬精神抖擞，两眼注视前方，只待一声令下。谭维四见状抬头挺胸，像一位临阵沙场的将军，目光扫过现场和众人，提振了嗓门，挥动令旗，高声喊道，
开始起吊。
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